Christ and this for children, this is the day of tribulation. I will come up here, but we will see how the enduring grace will be given unto them this morning. There are 66 books in the Bible.
圣经有66卷书，每卷书上的每一页都满有神的启示和智慧。圣经中有各种各样的主题，我们可以学习关于我们神和永恒和将来的这些事。我们相信圣经里的每一段经文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作为一名传道人，我总是难以抉择一个特定的主题，来造就教会，使我蒙召服事的弟兄姐妹们受益。特别是像今天这样的日子，当你带着一个特定的主题，即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个主题来参加敬拜时，我想我应该讲些什么呢？有太多的经文和话题可以选择。然后我终于根据约翰福音3:16选择了一个主题，救恩之道。因为我觉得这节经文特别符合圣诞节的信息和精髓。毕竟圣诞节敬拜是为了纪念和庆祝主耶稣的降生。约翰福音3:16也提到神的爱和神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到这个世上。圣诞节信息的核心是救主的诞生，而约翰福音3:16教导的核心是通过主耶稣的救恩之道。因此今天我想要向你们讲述救恩，就是基督诞生的意义。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并不是很感兴趣，因为作为信徒，这样的信息已经听过很多遍。你称为救恩的恩赐感恩，但是你可能会认为救恩这个主题太熟悉了，不那么有吸引力。尤其是约翰福音3:16是圣经中最知名的经文，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耳熟能详。是的，我要讲的并不是一个新的信息，而是一个以新的视角来看约翰福音的信息。但是我们今天如果刚好有不信的人在我们中间，并且是一个有想法的人，那么你可能认为我讲这件事是太胆大妄为。今天我讲的是一个以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约翰福音3:16。所以如果是不信主的人，我鼓励你们来听这样的信息。我怎么能说有些人可能认为我这么说太大的胆大妄为，我怎么能说有像救赎之类的东西，好像我们被捆绑需要被解救一样。你认为自己是自由的，所以不需要被解救，不需要被救赎，因此没有必要听救恩或者救主降生的事情。归根究底，你认为自己不需要救主，你觉得救主离我们非常的遥远，所以我接下来的工作非常的艰巨。在这个圣诞的早晨，我想向耶稣基督的信徒也基督徒们保证，他们真的是蒙福的人，因为他们的信心是正确合理的。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些不信的人，那么我希望能够来说服你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信仰是你们唯一可靠的盼望，是所有宗教中最为合理的信仰，而且基督信仰是你们必须拥有的，是最需要最合适的信仰。 让我先说说有关不幸的人的话题。如果你正好是其中的一员，那么有关今天的主题，你可能会提出至少两个让你好奇的问题。第一，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讲救恩呢？没有像救恩这样的东西，我们不也是活得好好的吗？生活中有许多问题，但是救恩似乎不是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我们的未来有关的东西。我们没有它，好像也可以生活。第二，如果这个问题就来了，如果我们得救是必要的，为什么我需要谈论救恩之道？好像救恩之道只有一种，不是多种多样的呢？有这么多的信仰和宗教，为什么基督徒如此专一的坚持只有一条路去天堂呢？你要注意救恩之前的这个定冠词，这不是一个轻松简单的问题。我真的希望并且祷告我能够回答你的问题，并且我希望这个信息能够向基督徒保证他们的信仰是真实有效的。今天他们会因为救主在道成肉身上而欢喜快乐，降世为人而欢喜快乐。首先让我们学习一下救恩这个词，我们看一下救恩的这个定义。韦伯斯特1828年英语词典将救恩定义为从破坏、危险或巨大灾难中拯救。有关神学，韦伯斯特说，人类从罪的捆绑和永死中被救赎，并赋予他永久的幸福。救赎这个词的定义意味着被拯救的人处于一个危险的状态，非常严重的危险状态。处于这种危险之中的人有遭破坏或灾难的危险。救赎的必要性意味着破坏之危险需要救援。关于危险，我必须从全人类最大的危险，就是从死亡说起。因为没有人能够脱离死亡的降临，没有任何的危险比死亡的危险是更大。这意味着没有人不需要听到这个消息，不需要听到这个信息，因为我在讲人类最大的危险危机。好，所以说没有一个人可以不需要听到这个信息，好像它是死亡规则的例外。按照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所以今天这个信息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相关的。一代又一代的人死去，历史不断重演。既然人人都要经历死亡，我们全人类都要死，就表明了我们无法摆脱那令人绝望的状态。没有一个人可以不经过身体的死亡而永远红着。一个简单而普遍但却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每个人都必须死。这个事实引入我们接下来几个更加相关的观点。第一，关于救恩的话题预示身体死亡之后的身体之后有生命，这也意味着肉体的死亡并不是我们存在的终点。如果没有超越身体死亡的生命，我们就不用谈论救恩，因为救恩是从死亡的诠释中将人救出来。如果死后没有生命，那么根本没有救赎的必要。因此说到救恩，我们就不得不提到死后的生命。如果一个人是从死亡的诠释中被解救出来，那就意味着他战胜了死亡的诠释。 并将永远活着。所以我们今天有必要来谈论死后的生命和救恩。当我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是给你一个盼望，一个永生的盼望。是的，我是在说永生，这是我们得救的，合乎逻辑和圣经的结论。从死亡的诠释中得救，说明了死亡也不能超越永恒生命的存在。救恩和永生是相互联系的。如果一个人从死亡的诠释中被解救出来，他将永远活着。第二点，关于救恩的谈论也意味着我所说的永恒生命不仅仅是无止境的生活。我觉得是一个很悲惨的事情，但是我讲的永生是各个方面都完美的永恒的生命。我并不是讲我们永远像现在这样的不完美的状态继续的存在下去，而是讲从死亡的诠释中得解救的永恒的生命。没有任何的造成死亡的力量，包括了疾病、悲伤，甚至是悲剧，把我们带到永生的救恩，也使我们完美。第三个想法是，谈论救恩意味着有一位救主，他与我们不同。那是因为人不能从死亡中解救自己，没有人能够战胜死亡的诠释。这意味着人必须被一个与自己相似但又不同的人救赎。不同之处是，那个人不屈服于死亡的权利诠释，但相似之处是，那个人也必须尝过死味，必须经历过死亡。我们称他为救主，他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能够战胜死亡的诠释。当然，这位救主在他里面必须有生命，他才能够战胜死亡的诠释。迄今为止，我们可能提出的最自然的问题是，导致全人类死亡普遍的存在的原因。如果死亡是一个结果，那么是什么导致我们会死呢？是什么原因使我们能够死亡呢？如果死亡的存在是普世的，所有人都必须死，那么死亡的原因是也必须是普世的，所有人都因此必须死。由于全人类都会死，所以造成死亡的原因必须是普世性的。事实上，圣经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关于这个问题。罗马书三章第十节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圣经证实所有人心中普遍存在罪恶。我知道很多人，很多宗教都反对基督信仰对人性的看法，尽管大多数人哲学和宗教都认为人性本善，但基督信仰却宣称人是天生罪恶的，无一例外。一些基督教的异端教导人说，人出生的时候是处在道德中立的状态，因此人自己会决定自己是好还是坏。从某种意义上说，从这样的人文主义思想来看，有的人在提倡以行为为基础的救恩。如果我们能够做够善事，那么我们就能够累积足够的功德，使我们进天堂。然而圣经推翻并拒绝了这样的教导。以赛亚书64:6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耶利米书17:9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意味着 我们的心是坏到不可救药，没有自然愈合的希望。也不可能通过我们的行为而自救。罪与死亡一样的普遍，毫无疑问，没有任何国家或社会没有刑法。所以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不完美，都不完全。所以自然所有的国家都有刑法，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有犯罪的事。就像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的罪恶不只是简单的习惯，而是根深蒂固的罪恶，是本性里的罪恶。人不是由于犯了一些错误而成为一个罪人，是因为在人里面是有罪恶的根源。因此他的罪恶之源不在他之外，而在他里面，是从里面发出的。他既然是罪人，也是自己犯罪的罪恶的源泉，罪恶的源头。我明白有人要抗议这样一个大胆的说法，不赞同说他们不是，我不是罪人啊，因为我没有做过这样或那样的恶事。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判断这种想法是否合理，这样的说法能不能使人信服。第一，我们应该审查自己的内心，因为没有人可以看到我们的内心，所以我们自己应该去审查观察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被迫犯罪，还是被逼犯罪吗？还是我们心中有罪恶的欲望？我相信在某些情况下，有些犯罪的人是迫于威胁和逼迫。然而所有人的罪，所有人犯罪都是由于我们内心的渴求和欲望，是因为我们内心的罪恶。我不排除有一些情况确实是我们因为外在的原因，外在的逼迫无奈而犯罪，但是大多数情况都是我们内心自己罪恶所私欲导致的。就像雅各书四章第一节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我们经常惊讶于自己沉迷罪恶思想和欲望的能力。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的罪恶都是从我们自己的心中出来的，我们的心是极其邪恶的。我们所受创的良心恰恰证明了我们的罪恶，审判我们自己的罪。因此认为自己是一个干净纯洁的人是不合理的，我们自己的良心都会反对我们这样的宣告。我们不能根据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自己，为自己开脱。不能我说我觉得我自己没有问题，我觉得我是好人，我就是好人。如果我们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我们可以为自己辩护，说自己总是行事公义，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并不是绝对的圣洁的标准。虽然我们自己在自己的眼中看来是公义的，但我们可能是不义的。我们必须得承认这件事情。我们是否经常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所做的些事，我们认为正确的事，在别人看来却是不正确的呢？箴言十四章十二节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箴言十六章二节说，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所以我们按照自己的标准认为自己是公义的，这是不合理和不合逻辑的，因为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自己。事实上我们所有的经历都印证了我们并不完美，因此我们不能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是否是公义和圣洁的。其次，罪恶和死亡的存在说明 有神的存在，并且他为我们 救恩所起到的主导作用。难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开始就说神爱世人，如果罪是普世的，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那么实际上就没有人能够决定什么是绝对的公平和公义。如果所有人都是罪人，谁能够定义罪和罪人呢？如果所有人都是罪人，他们就无法知道和理解什么是绝对的圣洁和完美。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绝对的公义呢？如果我们是罪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找到和理解绝对的公义的这个概念。当谈到绝对公义的这个概念，我们必须是从一个绝对公义的人那里来的。因此我们需要来考虑三件事情，当谈论到绝对公义。第一，如果公义只是相对的，那么就没有公义，因为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公义去反驳那些说他们不义人的控告。就像我们看到一些邪恶的独裁者如何辩护他们对自己的人民残酷的行为是正当的，我们看到一些独裁者被杀或被带到国际法院去，他们没有被判决，因为他们承认他们的罪行，他们认为他们的暴行是合理的，没有任何人包括国际社会有权利来审判他们，并且没有人有权利来审判他们，因为他们所行的在他们眼中是公义的。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我们，如果公义的标准是人所定的，那么它就成为了一个相对的概念。有些东西可能适合我但不适合你，有些东西我认为是对的你却认为是错的，那么到底谁是对的呢？哪一种是正确的呢？当公义变成一个相对的概念时候，整个世界将陷入混乱，无论是国家支派还是社会之间的征战就会不断。如果每一个人在自己眼中都看为义，看为正义的，那么这个世界就没有法治和秩序可言了。第二，公义的概念，它的存在说明有一个绝对的公义标准，是处置一切罪恶的原则。如果公义是万事的标准，我们也借此被判断，那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个绝对的公义的标准呢？并且这个标准是对每一个人都有公平，每一种文化，每一个支派，甚至每一种宗教，甚至似乎对公义的理解都有其独特的方式。一个国家或文化认为错的事，在另一个国家另一种文化中可能没有问题。哪一个公义是正确的呢？这个问题的前提是世上必须有绝对的公义才能处理这世上有关公义的问题。就像现在 ISIS 的恐怖主义，他们认为他们所做的事都是公义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所以说我们这个世界上必须有一个绝对的公义，一旦有公义的概念，即表明绝对公义的存在。在我们面对这个绝对公义之前，我们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就像在美国，不同的党、不同的政治的党派，他们都有不同的观点。你怎么说，到底谁是对，谁是错呢？如果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到底谁是真正的公义。所以甚至我们自己在我们面对一个绝对公义的标准之前，我们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如果存在绝对的公义，那么它就一定不是从神而来的，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公义是属于在人之上的那一位， 他必须是一个特殊的人，因为他必须是一个绝对的人，他并且是一个绝对完美的存在。为了判断罪人，他必须是一个能判断罪人的人，这个人必须是绝对真实的、清洁的、圣洁的，并且能够执行公义。良善与公义必须是这个人的特性，他也必须是完美、无限、永恒的。他不是暂时的存在，而是永恒的存在。事实上，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我们正在谈论神的定义，这恰恰是神的定义。神被定义为一个完美的、无限的、永恒的存在，他也必须是一个灵，因为人物质的东西是不可能是完美的、无限的和永恒的，因为任何物质的东西都将灭亡。这个绝对的完美不是因为世界是完美的，而且上帝也必须是一个，他必须是独一的，不能多过一，因为不能有两个绝对的存在。就像在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独裁统治者。当我们说神是绝对的时候，他必须有至高的主权，他的权力不能被分享或者分裂。我按刚刚的定义，神是无限的，有两个无限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神有至高主权，是无限的，神必须是唯一的。这个独一的神关心我们，他的创造。这绝对的神是一个永恒的灵，他的永恒性代表他没有任何性质。因此，神是一个灵，因为所有的物质都将灭亡，物质会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就像我们不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我也不可能永远存在。这是因为我有一个身体，这是一种物质，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然而，神不是那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偶像崇拜是不合理和不合逻辑的。所有的偶像都是用物质做的，不是很奇怪吗？人们自己手造了许多的神，并且你称你自己所造的东西为上帝，对我来说，我觉得完全不符合逻辑。对我们的头脑和理性而言，偶像崇拜是非常荒谬的，因为所有人手所造的偶像有一天都会消失。第三，这位神爱我们，我们可能会想，这是真的吗？当我们看到世界上有许多的悲剧、事故、疾病和罪恶时，我们很难相信有一位良善、全能的神。今天我们不考虑这个问题，然而，我提出一个想法，我会说，这个世界的存在就是神爱的一个证据。虽然很多人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好的事，所以我们不能够相信有一个完美的上帝，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但是我想说，这个世界的存在就是神爱的一个证据。这是因为如果神按照他绝对公义来行事的话，那么这个罪恶的世界就应该完全被毁灭，彻底毁灭，很早之前就应该完全被毁灭了。除了他的爱，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他没有按照他圣洁公义行使他无限的能力来审判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需要注意约翰福音3:16的信息，神爱世人。原因不是因为世界是美丽的，与其说世界是美丽的，不如说这个世界是丑恶而邪恶的。但是即使这样，神却还是爱世人，这显示了他爱的程度之广、广深。第四，这位神差遣他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代替我们，为我们的罪受罚受死，因为他爱我们。这一点使基督教不同于其他任何信仰一神的宗教。那些宗教虽然声称自己相信一神，独一的神，但他们是基于行为的宗教，他们的与神的关系和地位取决于了他们的自己的行为。他们的宣告缺失了一点，就是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都是罪人。无论罪人有罪的人如何努力行善，都不可能达到神公义的标准。如果神审判他们所做的一切，那么这些宗教中的所有人都无法站立，因为没有人的行为是完美的。但是在基督信仰中，我们找到了这个困境最终解决的方案。因为耶稣没有罪，他是无罪的，他也没有犯过罪，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代替我们承担我们罪恶的重担，纯粹是因为他对我们的爱。神的慈爱和公义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了满足，他被钉十字架使神的公义得到满足，他被钉十字架也显示了他对我们的爱。这一点需要我们大量的学习。然而我们必须知道，耶稣基督是代替我们，耶稣站在我们应该站立的地方，接受了我们应该所受的所有刑罚。我们必须从约翰福音3:16中看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那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派他的儿子不仅代替我们接受我们罪恶的刑罚，而且他也是我们相信的对象，是我们信心的对象。这个教训应该是圣诞节的核心信息。凡信耶稣基督的必有永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信心的对象是耶稣基督，圣诞节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基督信仰核心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这个真理的另一面就是不信他的没有办法得到永生。第五，神的爱要求我们去相信耶稣基督。圣诞节是关于基督的，圣诞节不是关于我们的。我们基督信仰的救恩核心就是耶稣基督，所以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爱要求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这是一个要求。有些人争辩说神必须先赦免我们，无论我们是否相信耶稣，他都应该赦免我们。这个是你们自己的观点。耶基督的信仰排除了我们个人的想法。有些人甚至宣称神的爱排除了任何神的审判罪人的说法。他们说这是约翰福音3:16的教导。耶稣约翰福音3:16前半段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不是爱这个罪恶的世界吗？但是我们必须知道，神的爱是有界限的。让我再读一遍：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说：“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才是耶稣救恩 这赎罪的有效性就是我们要信他，我们必须相信耶稣基督，从而你才能够得到赦免和救恩。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必须都有一个个人的关系与上帝，与耶稣有个个人关系，去相信他。今天你会相信耶稣吗？作为你个人的救主吗？上帝是一个绝对圣洁审判者，他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人不能靠善行或向神献祭来救赎自己，罪人应得的是永恒的定罪和审判。然而神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得救之道，他是去天堂的路，他也是唯一的道路。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的唯一的对象和内容，并且我们信心的对象。好像第三章第十六节说，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应该因着救恩欢喜，你得救了，我们应该感谢赞美他，侍奉他，敬拜他，传扬他。今天在我们中间若是还没有人信耶稣的，我希望你们今天来相信耶稣基督，因为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我们不信他的一定会灭亡，并且没有永生。今天是我们圣诞节的信息，来做这个决定，向他承认你的罪，并且接受他作为你的救主，你就必得救。这才是圣诞节的信息。祝你们圣诞蒙福，让我们来祷告。
Christmas message, Lord, this morning, that your hearts wide open to you, they would come to the saving grace of our Savior.